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愿神祝福你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我是麦基牧师。在会幕里面有许多的器具，每一个器具都有代表性的，比方说铜祭盆，就是象征着主耶稣在祭坛上为我们罪人受死，使我们可以到圣所里面朝见神的面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第27章，从第9节开始。你要做帐幕的院子，院子的南面要用捻的细麻做围子，长100轴，院子的门当有帘子，长20轴，要拿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，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4根，带卯的座4个。像我在之前所说过的，每一样的围子的颜色都是有特别的意义在里面。比如说蓝色是代表天上天堂的颜色，代表基督是从天而降；朱红色代表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他为我们人类所流出的宝血；紫色是蓝色和朱红色的混合，是代表基督君王的身份。现在我们看到帐幕院子门口的帘子，祭司和利未人必须从院子的门口进入，入口的地方只有5轴高，围绕在帐幕外院要长100轴，宽50轴。院子用白色的细麻包裹着，围绕成为一整圈。这个就是帐幕外面的院子，它的长度、宽度绕成一个整圈，把里面和外面分开来。在出埃及记27章的最后的几节，等于是一个结论，很有意思。在后面这几节特别提到点灯用的油，竟然在这个最后27章的最后就提到关于油的事情，相当不寻常。我们看27章20节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刀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，使灯常常点着啊。说到这个使灯常常点着，把它点亮的，就像我们先前所说过的，油是代表着神的圣灵。在撒迦利亚书，旧约撒迦利亚书4章6节这样来解释金灯台的意思。撒迦利亚书4章6节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就是神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这里也提到光，灯的光是从圣灵发出来的，神的灵发出光来。圣灵不是说的不为自己说话，圣灵乃是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。接着我们看21节，在会幕中法柜前的幔外，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，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这里说到经理这灯，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断的把那个灯要把它点着，给它亮起来。点燃的灯是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发亮光，而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去了，说跟以前不一样，耶稣基督从地上已经回到天家去了。在新约马太福音5章14节，马太福音5章14节这样说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和我们基督徒，也许我们自己不会发光，唯有神的圣灵能使用我们。我们看到 主耶稣基督他的在启示录里面一个图像是什么呢？启示录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自己行走在金灯台之间，主耶稣也要使我们今天的教会发光，在地上点燃起来，发出见证的光辉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或者我们基督徒是属神的人所说的话，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发光的基督徒。在这里有两件还没有提过的器皿，在圣殿里面的会幕里面的器皿，在这里我们稍微要提一下。第一件就是香坛，是香坛放香的地方。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的时候，出埃及三十章以后我们再会提到这个香坛的事。如果你要敬拜神，你就必须要来到香坛面前。另外在会幕里面还有一个器皿是铜制的洗濯盆，就是说一个人他必须要自己能够干干净净的洗干净了才能够敬拜神。在铜祭坛的前面，当我们接受了主耶稣都做我们的救主，在铜制的洗濯盆的前面，神的灵圣灵就帮我们洗得干净，我们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啊敬拜他。我们已经看过了帐幕里面的关于线、关于颜色方面的，还有关于那些木头板块，这些都代表着主耶稣基督和他是事工，用这些来形容。现在啊，我们接着来看，在会幕里面，就是在帐幕里面服侍神的人，这些什么人呢？讲到帐幕里面服侍的人，是指到利未人，他们是负责管理照顾这个会幕这个帐幕，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担任祭司的职分。亚伦他是大祭司，在二十八章出埃及记一二节啊，谈到这个事情。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一二节，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玛一同就近你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，为荣耀，为华美。亚伦他是大祭司，他必须要穿上特定的圣衣。这个圣衣啊，穿上这种圣袍，圣衣是代表什么？这个圣袍是圣衣，是代表也是代表耶稣基督。在出埃及记里面大多数的规定，这些会幕的规定读起来有时会觉得好像很没有趣啊，好像觉得看不出什么东西来。因为读关于这些会幕的建造的过程的时候啊，当然不像读侦探小说啊或者那些悬疑的故事一样这么有味道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出埃及里面讲到建造会幕的过程的时候啊，不要忘记这些会幕的建造都是为了预表耶稣基督他的工作。你想要知道为什么啊神要给我们这些建造会幕的这些法则呢？我们知道小孩子啊，小朋友们啊，他们是透过图片来学习一些事情。所以建造会幕，圣经里面谈到建造这些会幕，也好像有一本有影像的一个图画，给我们准备了许多图片，让我们借着这些关于会幕制造的图片来学习属灵的真理。所以在这种属灵的意思来说的话，这个圣衣啊，穿在这些大祭司身上的圣衣本身，当时这个圣衣本身并不是真正成为圣洁成圣的，就像你今天你我一样啊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也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穿上一个圣衣就变成圣洁的人了？在希伯来文，圣洁啊，圣洁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圣洁呢？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。那么这些衣服是代表着什么？就是跟别人有分别，就是分别为圣。我们分别为圣是用来做什么呢？是用来服侍神。来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分别为圣。 任何分别为圣的东西才能够奉献给神，所以这些东西本身必须要是圣洁的。譬如说你钱包里面有100块钱，如果你想要把它奉献的话，这个钱可能是从一个商家收来的，这个商家他为什么有这100块钱呢？可能是从一个赌徒，一个赌博的人手中收到的。那么这个赌徒，这个赌博的人，他的钱怎么来的呢？也许是从一个妓女身上交给他的。那么或者这个妓女她的钱怎么来的呢？是从一个小偷身上给了他的。可是当你把这笔钱分别为圣，就是拿出来奉献的时候啊，这个钱本身就是成为圣洁的了。任何你分别为圣啊，把东西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东西就成为圣洁的。所以亚伦大祭司他穿这个圣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圣衣只有在他服侍神的时候他才把它穿在身上。像我自己，我并没有像利未人一样穿一个袍子，但是当我站在讲台上讲道的时候，我也只是穿着一套毛海的西装而已。我对我的朋友曾经开玩笑说，我穿的这个也是圣衣，当我讲道的时候我穿上的所谓的圣衣是正确的，我在讲道的时候就是穿上了神给我的圣衣，这是为了服侍神，是分别为圣的东西。凡是分别为圣的东西就是圣洁的。请你注意，这些衣服是为了荣耀神，圣衣是为了神的荣耀，因此应当就是很好看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来服侍神，而且我们服侍神的时候也不要用一些很简陋的东西，因为这是不对的，不能马马虎虎的用一些简陋的东西来服侍神。我个人很讨厌属世界的属肉体的这些东西，但是我们要想到连魔鬼都是把一些东西包装得非常的漂亮，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把最好的东西献给神，把这贵重的东西献给神呢？神创造这个宇宙何等的美好，当我们看日落的时候，看看秋天的落叶，看看阳光普照的美丽的晴空，甚至在暴风雨当中我们看到那个云风云的变换等等啊，神是一个像一个艺术家一样，很多的彩色，神实在是一个美学的艺术家。所以我们看到祭司所穿的衣服，他的外袍必须要是很亮丽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了神的荣耀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出埃及记28章第3节，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，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，给亚伦做衣服，使他分别为圣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亚伦被神任命为大祭司，以下我们就要谈到关于他的圣衣，他所穿的亚伦大祭司啊所穿的衣服，那个圣衣。我们看第4节，所要做的就是胸牌、与弗德、外袍、杂色的内袍、冠冕、腰带，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，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。在这里所指出祭司在他的身上，他服侍神的时候，亚伦他要穿六种不同的关于圣衣，穿圣衣穿在他身上。当然亚伦的孩子将来继承他的人也要这样穿在圣殿里面呢，穿上这个圣衣。我们看第5节，28章第5节，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，这些圣衣是要用最好的材料把它制作而成。我觉得神所要的是要最好的，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小心来谈关于神要最好的这个议题。在过去我从来不会开一部很名贵的车子开车， 有一次有人想要送给我一台比较贵的名贵的车子要送给我，但是我拒绝了。我觉得我当然我可以有权利去开一部好的车子，但是我必须要处理这个事情是要很小心要很谨慎。我曾经知道有一位牧师受到别人的常常的批评，他因为他有好多部名贵的汽车，他有好几部，他所服侍的机构常常需要人捐款，他也大力的要求人来支持他的福音事工。因此有些人觉得说他在用钱方面好像很没有智慧。我个人觉得福音的事工关于钱的方面我们要小心的应用，不可以浪费，用在刀口上。当然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使用这些奉献的金钱。我自己坚持一个原则，我们要小心小心，要很谨慎的来使用这些奉献。所以为这个缘故，我只开一个普通的车子。如果有人要送给我一部名贵的好车子的话，我就说不必的啊，因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我们必须要谨慎的来使用啊我们的金钱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要把神的事工做得非常的完美，做得最好。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需要开一部高级的轿车，这个表示就是我们做得最好，就开好最好的车子的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。当我们的办公室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，我们也在考虑说我们要买哪些仪器啊来制作节目，到底我们应该买最便宜的呢，是不是就是买个最便宜的？不，既然要做神的圣工，为主工作，我们应该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机器来做福音的施工，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。我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，我们听众朋友你应该了解，为神做工我们要奉献，我们要应该用一些高贵的东西好的东西来奉献给神。我们确实认为说有些人他想利用神想欺骗神，这个就是得罪神的，所以我们要在应用金钱的时候非常有智慧。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，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八节，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？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，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？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。神知道我们人的心，人会抢夺属于神的东西，在摩西的时代也是会这样，在今天我们知道人仍然会夺取属于神的东西。接着我们看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九节，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，并捻的细麻，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。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，接上两头，使它相连，其上巧工织的带子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于树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，要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，要取两块红玛瑙，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。在这里啊，描述我们要来描述什么叫做以弗德，实在很不太容易。以弗德是穿在亚麻布的袍子上的，两块长的布缝制在一起，用一块宝石固定在一个肩带上面，另一块宝石再固定在另外一个肩带上面，所以左右的肩带中间的部分要连在一起，和腰带合成在一起。在那里就是有六个以色列儿子他的名字刻在玛瑙上，红玛瑙上。那么另外六个儿子的名字，以色列另外六个儿子的名字刻在另一块红玛瑙上。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的肩膀上就带着 以色列子民的名字，这个是他穿这个胸衣啊、哦，穿这个圣衣，是代表了大祭司的能力和他的权柄。在新约希伯来书，新约希伯来书啊，就是讲到有关于大祭司他的身份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大祭司。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这样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他蛮有能力和权柄来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你还记得在新约路加福音，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到七节描述到有一个迷失的羊的比喻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说到那个牧羊人，他找到了那只迷失的羊，他就把它放在肩膀上带回来了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就是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蒙恩得救的人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带你回到神的家的一个方式，把我们放在他的肩膀上。我常常会想到说，我常常离开了主耶稣他的肩膀，但是主耶稣非常奇妙，他一次又把我们迷失了，又把我们背着寻找我们，把我们背回来，把我们带到一个最安稳的地方。感谢神。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谈到以弗德，我们都想到说耶稣基督是描述他的救恩非常的生动，借着以弗德来，我们就可以看见啊，耶稣基督他奇妙的救恩在你的身上也在我的身上。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十六节，你要用巧匠的手做一个决断的胸牌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，用金线和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，长一虎口，宽一虎口。这里要形容胸牌一个最好的方式，就可以称为说一个外衣外套，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外套，穿在圣衣的上面，这是代表一个审判的，属于审判的一个胸牌。他告诉我们说罪恶已经被神审判了一个事实。我们啊是信徒基督徒，我们有了主耶稣义的牌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一看见这个胸牌，这就知道说这个胸牌是遮住我们里面的罪恶，这是唯一使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的一个方式，也表示说我们的罪已经被审判了，耶稣基督的义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义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所以我们称这个胸牌为审判的胸牌。这个胸牌是以弗德的一部分，以弗德和胸牌连在一起，看起来非常的适合。接着我们看十七到二十节，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，第一行是红宝石、红碧玺、红玉，第二行是绿宝石、蓝宝石、金刚石，第三行是紫玛瑙、白玛瑙、紫金，第四行是水窗玉、红玛瑙、碧玉，这都要镶在金槽中。我们尊荣的大祭司他的胸牌上面有十二颗闪亮的宝石，每三个排成一排，共四排。接着我们看二十一节，这些宝石都要按照以色列十二个儿子的名字，仿佛刻图书，刻十二个支派的名字。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，我们就看到这些宝石在启示录里面，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些用这些宝石所建造成的，每一颗宝石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，放在一起就是非常闪亮 非常的光辉美丽。我认为神创造这个宇宙充满了各样的彩色。当罪恶最终被除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闪烁美丽的彩色的宇宙。这十二颗宝石很有意义。当大祭司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他穿着有胸牌，象征着主耶稣在神的右边，现在仍然为我们代求。主耶稣不仅仅把我们背在他的身上，主耶稣有权力有权柄，也把我们放在他的心上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也被刻在他的心上。主耶稣爱我们，他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荣耀的图画。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到这里，欢迎你如果有来信寄到环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愿神祝福你。